在法庭上，周若冰对阿奇的提问当庭作出解释。传唤，它是指司法机关为查明案情而传讯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其中包括对目击者等证人的传讯。而拘传则是拘留、拘捕和传唤的联合词组简述，它是含有拘捕、拘留意义的传讯。通常情况之下，仅对犯罪嫌疑人而言。解释过后，周若冰突然地加重了语气，所以原告必须向合议庭申诉，即使我的证人当时持有司法传唤证，那也和被告所说的拘传不相符合，而由此形成的与事实相悖的出入，直接造成媒体与公正的误解，把原告当成了涉及经济犯罪的嫌犯，并遭到警方的拘留和拘捕。因此，被告方依然无法开脱对一个无辜公民的名誉所造成的伤害罪。主审法官冯明为周若冰的机智和精明而叹服，情不自禁地微笑着说，合议庭将充分注意到原告对传唤和拘传所做出的司法解释及区别，并记录在案。被告方还有没有新举证？如果有，罗家平回答非常响亮，似乎将为自己的荣誉血战到底，百折不回。他表情沉重了，终于使出了杀手锏，阴恻恻地说，在法庭辩论的过程中，被告为考虑原告的名誉，始终保留着一项能够确认原告为凶杀嫌犯裴真庆通风报信，从而涉嫌经济罪案的重要依据。现在被告要求向法庭举证。罗家平一个请求，把满怀无奈的警长和那个一心希望以斗垮皇冠律师而炫耀才能的探员赵薇推上了证人席。罗家平先当庭播映出周若冰进入裴振庆公寓证照之后，就问警方提供的这些照片证明原告于案发的当天确实出现在嫌犯裴振庆的居所，是不是？赵薇抢先回答，是，照片是警方依法对裴振庆实施居住监视时我亲手拍摄下的，绝对真实可信。周若冰泰然地重复地声明，这些照片只能证明他周若冰进入裴真庆所居的公寓大楼，而不能够证明他进入裴真庆家并与之接触。主审法官对此认同，但罗家平攻势激烈，被告认为是原告否认走进嫌犯家里的辩解是在欺骗法庭，对此请我方证人证实。赵薇当即出示那个留有周若冰唇纹和指纹的瓷杯，说明这是警方当天晚上在嫌犯裴振庆家客厅的茶几上采取到的证物，而经警方检测之后确定茶杯上的指纹和唇纹与原告完全吻合。罗家平转向刘志明咄咄逼人地问，警长对此并无否认的意思吧？ 刘志明迫于事实只得说是。罗家平向法庭出示公安部门对瓷杯上提取的指纹唇纹经过鉴定之后确认为周若冰印记的报告。合议庭法官和听众都为之震惊，人类的指纹比如 DNA 染色体的次序排列表现为不可重复性鉴定，因此难以想象这风采卓越的皇冠律师怎么能够竟敢如此堂而皇之的撒谎诡辩呢？原告对警方的指纹唇纹鉴定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主审法官问。周若冰当初对推翻医学院非规范的 DNA 检测报告被司法局列为典型案例，冯明为此询问他的意见，期待他或许也有新的发现和解释。这个时候周若冰平静地回答，对警方检测报告原告并无异议。冯明非常奇怪，那你承认该茶杯上的印记是你留下的啦？是，我承认。法庭上下都为之惊讶。既然如此，那你怎么解释被告提出的案发当日你曾经和裴真庆接触的问题呢？以及对此问题你所持的否认态度呢？主审法官双眉紧蹙，这皇冠律师难道也犯了自相矛盾的低级错误？周若冰沉着地站起身来，口齿清晰地询问罗家平，原告向被告律师请教一个生活中的细节问题，当客人访问主人家的时候，通常情况之下由主人或主人家的仆人为之敬茶呢，还是客人自取茶杯自沏茶？这个问题似乎和案件无关，但罗家平却一个机灵，黑白相间的卧龙眉陡然紧缩在一起。也许只有罗家平知道，这常识性的问题恰是决定本案谁胜谁败的关键，也是解开这茶杯上指纹和唇纹之悬疑的唯一途径。罗家平为他的女弟子超越常人的智慧而喝彩，也同时为周若冰将有足够的能力揭破 KH 资产流失谜底而感到欣慰。罗家平决定如实地回答周若冰的提问，按常规应该由主人和主人家的仆人给客人沏茶。周若冰颔首一笑，转问证人席上的赵薇，请他把手中的茶杯举起来。而后周若冰问，那么在你举起的茶杯上除了我的指纹和唇纹之外有没有发现其他人留下的痕迹呢？
没有，茶杯上只有你的指纹和唇纹。
不知就里的赵薇肯定地说着，周若冰转向警长，
你能够证明他说的是事实吗？
是事实啊，
毕竟是办案多年的警长也旋即觉悟到其中的奥秘，当即又大声地重复着回答，
茶杯上只有你周若冰留下的指纹和唇纹。
OK，
周若冰不无潇洒的一挥手，那枚钻石在他丰隆的胸前划闪过耀眼的光亮。按照被告律师刚才所做的常人会客，通常情况之下将由主人或其仆人给客人沏茶的回答，那么案发当天如果我确实去过裴振庆家，
并与之谈话。那么在这个茶杯上，除了我本人的指纹和唇纹之外，他还应该留有裴振庆或者其他为我沏茶的那个人的指纹，是不是？
警长当即回答，
是，应该是这样。
可现在警方却没有发现由第二者或者是第三者遗留在茶杯上的任何印记，这又怎么解释呢？
警长为周若冰的冰雪聪明而叹气，
朗声回答，那应该是有人故意把它抹去了，这其中有鬼。
回答得好，
有人故意把这应该出现的第二者或者是第三者留在茶杯上的印痕给抹去了。
周若冰面对何一婷微笑盈然，原告提请法庭注意以下的事实，因为一案发生在裴振庆家，那么这就显然排除了裴振庆抹去自己指纹以免留下线索的可能，而事实上警方也在另一个茶杯上撷取到了属于裴振庆本人的指纹。
他回首问刘志明，是不是？
是。
那么根据警长破案的经验，你认为究竟是谁抹去了那些应该和本人同时出现在茶杯上的那些指纹或者是印痕呢？而且又为什么要抹去它呢？
警长口气非常的坚决说，
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人把你在其他场合所用过的茶杯转移到了裴振庆家，制造你曾经在他家中做客的假象。正因为此，那个转移茶杯而制造假象的人也就必须抹去自己的指纹，以便清除警方侦查线索。
警长此语一出，引起了冯明和陪审法官的深思，而被告席上的莫名下意识地掏出了烟卷，却被阿奇一把夺下，你想引起法官的注意啊，找死啊。但主审法官冯明已经注意了，开始对这宗民事案涉及的背景有了相当的警觉和认识。他当庭表示，对原告和证人提出的观点，何一婷将记录在案，被告方对此怎么看法呀？
被告律师认为，原告此说纯系推理，因为他无法排除自己提取茶杯并自己沏茶饮水的可能。
罗家平显示自己的高明，但周若冰果然水涨船高。
请法庭允许我提醒被告律师，被告列举此证，其目的是要指控我涉嫌经济罪案。那么，依照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这应该由被告用事实证明原告不但进入了裴振庆家客厅，而且还具备自取茶杯自饮水这种反常的行为。
周若冰一个回马枪，让主审法官暗暗的称绝。
被告对此有否举证啊？
罗家平随即应变，狡黠的回答，被告正在搜集证据。
周若冰抓住机宜进攻，
那么被告也不能够排除原告在其他的场合使用过茶杯被他人转移的可能，这需要通过全面的调查才能够做出结论。
罗家平这样回答，但周若冰知道罗家平在耍滑头，当即将罗家平逼进死角，
请何一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被告既无法证明原告走进裴振庆家自取茶杯 自饮水，也无法排除有人转移物证、伪造现场的可能。为此，原告有理由认为，被告眼下的举证有继续伤害原告名誉的故意，合议庭应予阻止，并不予采信。合议庭议论之后，采纳了周若冰的意见。罗家平见周若冰已经抢占了先机，老练的以进一步收集证据为名提请延期审理。冯明和陪审官交换过意见之后，考虑到本案背景复杂，涉及面广泛，故批准他请求暂告休庭，七天之后再行审理。法官退庭之后，周若冰去了盥洗室净手整装。等他走出法院门口的时候，却见阿奇和莫明左右夹着老爷子在说话，活像男女保镖，却又更像马屁小人似的围哄着罗家平充当钟馗。周若冰忍不住地取笑道：老爷子啊，你眼下是挥剑断流的大英雄，可别被人唆使着把我赶尽杀绝哟。老爷子沈笑着回答：你抬高我的本事啦，唇纹指纹铁证如山，你却用一个细节逃出声来，真比孙猴子还灵哦。一语刚落，杨元辉挥着一束红玫瑰欣欣欢欢地跑来，不顾忌讳地叫嚷着：冰冰，祝福你立刻老爷子这个大魔死里逃生啊。周若冰高兴地伸手想去接，不料阿奇猛然喝住：别碰。周若冰诧异地回头，但见阿奇斜着眼睛讥笑：你不怕刚跳出老爷子的魔掌，却被杨律师的鲜花炸弹爱情谋杀？周若冰一愣，杨元辉更是一愣，当下埋怨阿奇：看你缺乏常识，鲜花炸弹要通过邮寄，我亲自送来，那不是谋杀，是自杀。莫名凑去的笑道：那好啊，你杨律师托人下水炸个轰轰烈烈吧，我和阿奇为你们俩双双寻情，哭鼻子唱哀乐呀。周若冰从两个人的冷嘲热讽中听出了言下之意，竟不敢再伸手去接那束如火如荼的红玫瑰了。杨元辉恼怒不已，冲着阿奇和莫名发威：哼，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啊，把失败都发泄在我的头上啊？今天把话说白了，黄狗麒麟，我和你们原本不是一路货。杨元辉悻悻的一跺脚，扯起了周若冰：走，给我机会来证明自己。周若冰犹豫的时候，被杨元辉硬生生的扯进了小车。谁知道阿奇并不甘心，趁杨元辉发动丰田车的瞬间赶上一步，将脸贴在车窗上笑道：杨律师，黄狗麒麟不一路，这话你说的不够精确吧？杨元辉没有好气的反问：那怎么说才精确呀？该说黄狗生角混充麒麟，可那嘴脸却横竖长不像哦。阿奇挂着刻薄的笑，刺得杨元辉煞白了脸，一踩油门，车载着周若冰赶紧溜走了。周若冰其实未必那么迷情，听不懂阿奇那些
黄狗长角冲麒麟的故事。他坐上杨元辉的小车之后，始终一声不吭，只是呆呆地检视手中的那束红玫瑰。杨元辉瞅着周若冰怪怪的表情，掩盖着内心的惶恐，调笑着逗趣儿：“你不会是真的在检查有没有炸弹吧？但我发现我越来越吃不透你。”周若冰不冷不热地说着，杨元辉却耸了耸肩冷笑：“哈哈，那是你神经过敏哦。”“是吗？那我问你，你有没有把我的私人账号泄露给大华呀？”周若冰终于说出了盘旋心头很久的疑问，却把杨元辉给搅糊涂了。“哦，你也怀疑我脚踩两头？我看你是有此嫌疑。”周若冰目光犀利，极想穿透他那张很白很酷的脸皮，可杨元辉剑眉协调，一脸正色：“那么不妨坦率和你说明，在工作上你可以有此怀疑，因为我暂时无法辞去法律顾问的职务，也就没有办法公开地站在你这一边。但就个人的心愿和爱情而言，你是我的唯一呀。”周若冰冷嘲着说：“得了，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我不信。”杨元辉一顿，骤然刹车，满脸爆火：“那你以为我是什么呀？是欺骗？是虚伪？是双面间谍？不可理喻？”周若冰不买账：“怎么不可理喻？我看你是有此嫌疑，是吗？这么说，你对我收回了信任？”周若冰踌躇了一下，回答：“那怎么解释我的账号被人泄密了？你肯定你的账号被泄密了吗？也肯定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知道吗？甚至肯定大华和银行营业所并无特殊联系，普天之下也没有人能够解破仅几个位数的密码？”杨元辉一连串的问题都说到了节骨眼上，轻易地松动了周若冰原本只是猜测的认定。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